然后西西家生病好的事情哈。在我要从列王记下20章第12节看起哈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喜不喜欢历史哈。历史包括在我们中国或者是外国历史啊，现在讲台湾历史，还有我们个人的经验里面，都常常会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尔虞我诈，有很多的欺骗，有很多的虚伪哈。我喜欢看历史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坏哦，那么看到人很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一种共鸣和愉快哈。那当然有的时候历史也有一些很无奈的事情，就是坏人越来越得势，或者有的时候有一些好的事情，我们看到一些报应。基督徒看历史，不管是个人或团体，我们都需要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，否则就会陷入一种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，就是不管在自然界或者在历史界人文界里面，和你个人的生活到最后都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各位，你看到非常多的奸诈，非常多的欺骗。我不知道你们从小到大在主日学里面学到的正确不正确，如果你们学到很正确，就是哦，大卫好好哦，所罗门好好哦，扫罗好坏哦，就是天下就是好人坏人，然后天下就是属灵人和不属灵人，你们如果这样学就学错了。虽然这种错误是非常普遍的，各位，所有圣经里面圣经外的，你和我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，就我们的性情来讲，都有好都有坏的。我们有人比较聪明，有人比较笨，有人比较自私，有人比较下流，有人比较高贵，有人比较懂事，有人比较愚蠢。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各位，上帝给我们的救恩，唯独因为信靠耶稣而得到的救恩和重生，是让我们第一个跟上帝的关系好，第二个我们跟上帝不仅有一个新的关系，而且那个新的生命开始活出来。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信耶稣就变了，变成一个你不认识的天使。没有，你知道不是这样嘛？事实上你每天不要照镜子也知道你不是天使嘛，当然你也还不是魔鬼就对了。有人比较像，有人比较不像。而同样我们会说，在不信主的个人和文化里面，因着上帝的一般恩典，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，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约拿书，那个不信上帝的人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地方。在约拿书里面，约拿所跟他在一起的每一个外教徒、异教徒，包括船上的水手和我们姑且说那个大海怪吧，那个我们中文翻鲸鱼应该翻海怪的，就一个大怪物吧，和恶贯满盈的尼尼微城的人，都比约拿好，都比约拿听上帝的话，都比约拿谦卑，都比约拿会认错，都比约拿会分是非对错。我讲这个只是提醒各位，我们基督徒是罪人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还是罪人，我们需要继续的悔改，感谢主，主给我们恩典，使我们可以悔改，使我们能重生。但是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圣灵的果子越来越多。但是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比别人优秀多少，而神在其他人身上也有很多的优点。那基督徒活在这罪恶的世界上，下面康牧师讲的可能就更难启齿了哈。就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，我们重生得救了，像刚刚康牧师讲的，我们也很坏啊，也有很多糟糕的地方，当然也有很好的地方，也有很多改进的地方，也感谢主啊。我们对异教徒也有他的欣赏和感恩啊，刚才领会讲得非常好，我们有感恩的态度，我们因为认识上帝，我们对凡事可以谢恩，不是不分是非对错美好美丑，但是我们会感恩，我们有更多感恩的现象，包括在一个异教的国家里，在一个异教的环境里面，神还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借着其他的人，我们也跟他们在生活。基督徒不是不跟非基督徒一起生活的，基督徒完全跟非基督徒在一起生活。 我们在教会里，甚至就在教会里，就在现在，也有人是信主的，有人是不信主的，有人在台上讲道，有牧师的头衔，他不一定是得救的。各位，我是说我哈，这我们并不知道啊，但是主知道，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越来越多圣灵的果子。可是不管在教会里面生活，或者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，包括你们在学校里面，唉，我康牧师又发牢骚，康牧师总是很喜欢发牢骚的，不是骂你们就是骂你们的父母哈，就刚刚已经骂你们老师没有把你们教好，以为我们基督徒都是好人哈，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在世界上生活。哎呀，在世界上生活那还不简单嘛，我们照着主的话吩咐就去做就好了嘛。那么我们照主的话吩咐去做，各位你就跟你的父母讲，明年报税的时候请他到淡水河钓鱼，然后钓了把鱼肚子打开，里面有钱就纳税，那个就是他的纳税钱，不是照着圣经上的话去做吗？我们从来不是钓鱼来纳税的。哎，我们照主的话来讲来做，主说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，各位，主耶稣自己被人家打耳光，圣经上讲他没有转过来打，给人家打，就是我们看圣经上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会去思想，不能够死板啊。这就要求主帮助我们。那很多时候，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们只是在那里想当然而，我们并没有想到。主给我们的教导，圣灵给我们感动和圣经给我们是什么？我也觉得，我看我今天听到的大概99%，神学院和教会教导就是，基督徒在世上生活就做好人嘛。那实在你不必来教会了，因为你在学校里听到的也是这些。各位，我简单讲，不能在这里继续发牢骚了哈。就是我劝你们好好信耶稣。真的要有一个信心，对神的话，对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对上帝要有更多的认识。这认识切记切记，只把圣经当作一本道德教训的书，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华人文化里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你们在这教会里面学的就是要怎么乖乖的做一个乖乖的基督徒。好，闲言少说哈，言归正传，这跟巴比伦王来有什么关系？各位，你们迟早，事实上你们现在在教会里面，在学校里面也都会碰到，你们跟人相处的时候，很多人并不善良，你跟你们学校里面不好的老师不好的同学相处的时候，甚至跟你家里不好的人物相处的时候，我说的就是你自己了哈。那么或者说你跟你弟弟啊什么相处的时候，跟你爸爸妈妈相处的时候，我也不是挑拨离间啊，你们父母都在这里哈。各位，我们怎么跟他相处？我再一次说，你可以回去看圣经里面，包括耶稣家庭都不像你们今天听到的，哇，多么美！早上起来大家一起灵修，然后一起说我爱你，然后我好想你，然后大家去，然后回到家里说妈妈我回来了。各位，耶稣离家出走，他爸妈都不知道啊。或耶稣在圣殿里不回家，他爸妈急死了，耶稣还说你干嘛找我哈？我不是叫你学坏，我只是叫你去想一想圣经里到底在教你些什么东西。圣经里更是非常宝贵的，远远超过你们常常听到的那些。我们听了那么多约瑟的故事、大卫的故事、耶稣的故事，你没有看到约瑟的家庭里多么黑暗吗？你没有看到大卫的工作场合多么下流吗？你没有看到，你不知道大卫在他工作的岗位，还有但以理这些人在他工作的岗位，在他求学，但以理不吃王的膳食，可以说他在求学的时候跟你们一样，他碰到多少下流的事，而这多少下流的事当然是敬畏上帝，相信上帝有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，可是那是很下流的，很麻烦的。你说啊，康牧师，这我知道，我们从小就听到这世界上人是罪人哈。刚才被你稍稍的反驳了一下，就是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好人，世界上有很多好人，因为神的一般恩典在他们身上，只是那不能叫他们得救而已。我们怎么跟他们相处？ 啊，各位，我也知道你们听到的答案都是我们要很诚实，要很善良。你知道耶稣怎么教你的？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我自己以前觉得，现在还是这样觉得，只是现在胆子大一点了。讲你们要寻良像鸽子，很容易讲，那都很容易讲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要乖一点啊，要听话啊，不要捣蛋啊，要准时啊，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要做个乖宝宝，反正都是这些了。然后现在讲的也许不是这样，我们不是说要用鼓励代替责备吗？哎呦，你好棒哦！其实那就叫说谎代替责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会这样教啊。其实没有很棒嘛。哎呦，你很棒哦，你好好哦，这就叫我们最后成为一个自欺也不能够在社会上生存的人，因为别人不会这样讲我们。我们在一个被欺骗的环境中，还自以为真的自己很棒，我们没有很棒，我们也没有很好。我们也没有寻良像鸽子，不过寻良像鸽子是比较容易了解，就是我们好嘛，我们乖嘛。各位，灵巧像蛇，我就不知道，起码我以前不知道要怎么讲，甚至我不敢讲。因为那个灵巧那个字呢，其实翻的最直接就是狡猾。那个字呢，就是创世纪里面耶和华所造的所有的东西，唯有蛇比万物都狡猾，那个字，也就是耶稣就教你要狡猾像蛇。哎，那蛇明显的是指创世纪那个蛇。哎呦，我从小就听到我们要效法基督，今天听到要效法撒旦啊，康牧师啊，我怎么办？你们的家长现在都是心脏已经跳得很快了。当然各位，这你劝爸爸妈妈说不要稀奇，因为我已经是一条蛇，早就很狡猾了，你不知道，我也发现你也是哈。就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你们都听过很多的，而且听的还不够的，就上帝是绝对良善的，上帝也禁止邪恶，上帝也希望他的儿女良善，也是借着圣灵和我们的重生让我们良善，这你们听过的没有错，继续去信，继续去做。只是在我们在这种心中希望有的良善里面，神从来没有叫基督徒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。圣经在新约旧约都讲到，好，先还不要讲狡猾，讲勇敢。神的儿女不是胆怯的，而且新约旧约里面都没有讲到，包括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在对罪恶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是不用脑筋想怎么对付的，我们心里要有爱，这是绝对的，这个不能打折扣。但是爱的表达方式并不是懦弱，也不是不用脑筋，你不是在看到大卡车冲过来的时候，你在开车你就闭起眼睛祷告，主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我将这部车的方向盘也交在你手里，你该死啊，你不会转一下，你脑残呐、啊，你没有脑子啊，上帝没有造你脑子啊。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用上帝给我们的一切。在耶稣生平里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对恶人有任何示弱的表现，他非常强烈的，有的时候很狡猾的避免那个冲突。保罗在被审问的时候，他看到底下有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，他马上讲一句话，把那两个人的争执挑起来，然后他自己可以闪过去，这不是不可以做的事情。各位，对不起啊，你们早就在做了，我只是点名而已哈，讲清楚而已，所以你不要露出很无辜的样子或者很吃惊的样子啊，我们都会，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真是有良善，真是有主给我们的爱。大卫、约瑟、但以理，其实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主耶稣、门徒，在这世界上如何使用世界的法律，神定的世界的法律，我特别指保罗在传道的时候，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如何使用神给我们智慧，在善良、慈爱、正义当中，我们能活下去。各位，包括大卫，我真是，我还是讲，因为我不要违背上帝给我的托付，我还是讲，大卫在 那么艰难的时候，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他会装疯卖傻，他会装成自己是一个疯子，是白痴，他会说谎欺骗。他到挪伯城的时候，他骗挪伯城的人，我来这里是王给我一个命令，后来害得挪伯城的人都被杀掉了。他会出一个险棋，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他没有地方逃，他逃到敌人非利士那里。那就是说，各位，如果你没有地方去，你就跑到佛光山去，因为你知道你爸一定不会去那里找你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大卫都有犯罪，但在这一切的事上，我必须说，上帝没有直接的责备他。我们在非常多的艰难里面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仍然持守正直善良，但求主也帮助我们有勇敢。在西西家的历史里面和以色列，不管是当年是今天，各位，这些历史一直在重演，你们也听过这句话，以色列怎么在巴勒斯坦的国家四维的敌意中活下去。所以我们台湾也是一样，我们台湾怎么活下去，我们台湾怎么在各种的这个国际的局势下上活下去。各位，你怎么在学校里活下去？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的同学你要跟他友善，然后有的时候要做见证，有的时候你要跟他做他的跟屁虫，因为这样他才是你的朋友。然后你跟久了，你回到教会又要忏悔啊，你都没有做见证，你都不是盐和光，他变成你的盐和光。就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艰难，各位，从小做牧师、做教授、做老师都是一样。西西家是一个国王，怎么治理国王？哎呦，这个在尤其在西方历史上很多这种讨论。一个国王、一个君王、一个董事长，甚至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要怎么治理？你们听过马基亚维利写的《The Prince》君王论？你听过韩非写的《怎么做一个人主》的书吗？里面就讲，你做领袖就要奸诈、下流、毒狠、无耻。这些你在圣经里面看到，这些王包括大卫都有这种表现过。不，那些是罪恶哈。那些罪恶我不要教你们了，因为你们已经会了，我都是向你们学的哈。西西家，你在圣经里面，我们说历史书就是列王记和历代志，给我们讲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，没有错，他当然是好王，我相信圣经是绝对有权威，没有矛盾的。不过呢，在我们也知道一件事，西西家一定是一个罪人。西西家跟你我一定是罪人，在是罪人的时候，在拿捏的时候，一定也就会有一些错误的做法。在历代志和列王记里讲他好是真的，我们说一定是真的。可是，在先知书里，各位，包括你回去看弥迦书，你看到那里描述西西家时代的社会风气，也有很多很恶劣的地方。我只是提醒你一个事实，圣经的事实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在上帝带领的时候，顺服上帝的时候，他通常可以活出更多的善良和智慧。但是即使上帝在带领引导他的时候，他也仍然是一个罪人，会有无知，会有犯一些错误。所以我们要更谦卑，也更勇敢的来依靠上帝。西西家的，在我们在历史书里不大，我们不仔细看，不大看得出来的，就是西西家要活下去，不是他要活下去而已，犹大国要活下去。而犹大国是在强权之下，他要怎么活下去？弱国不只是没有外交，弱国也没有商业，弱国也没有文化，弱国啊，宋朝可能有文化啊，弱国的文化也不被人肯定就是了。弱国什么都没有，西西家知道，你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们有上帝。所以我们单单依靠上帝。当我们在依靠上帝的时候，神也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警察， 有去喝茶的警察，有黑道，有很有义气的黑道，我们怎么跟这些人相处？大概简单的讲，西西家觉得威胁犹大最大的就是亚述，那么唯一他能看到可以跟亚述对抗的就是巴比伦，可能还加上一个埃及。这就是我们在看战国策的时候，那些谋士告诉你那些小国如何在折中充足当中活下去，就是玩手段。好，现在有个天赐的机会，西西家可以玩手段，或者说可以来做一个对他比较有利的事情。西西家病好了，西西家必死的病好了，那这件事情传出去了，传到巴比伦那里去了。巴比伦跟亚述也不和，巴比伦也在找盟友，看看能不能结合来打亚述。事实上这个历史在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王的时候就有，你们记得以赛亚书第七章，亚哈斯在漂布的大路上的时候，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来对他讲了一段话，那段话里面有童女怀孕的预言。现在同样是以赛亚跟儿子来讲一样的话，不过讲那话之前，讲类似的话之前，巴比伦找到了一个好借口到犹大国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近代史啊，或现代史啊，我最近有，不是最近啊，这20年来透露了很多啊，当年海峡两岸的事情，不是李登辉的时候，不是陈水扁的时候，是甚至蒋经国的时候，听说就有秘史啊，什么在香港见过面什么，这些真假啊现在也很难说，不过就是有秘史。各位，这个不太容易，甚至李登辉先生跟那边谈判的时候都不太容易，因为你不好出现，不太没有理由出现。各位男孩子，你们喜欢一个女生，然后你想到她家去，或者女生现在听说女生也很前进，你想到男生家里去，你想看她，或者是我们先不要讲打电话手机这些东西哈，我们就想去看她。各位，这总要找一个理由嘛，你没事去干什么？那不是曝光吗？那不是故意告诉你爸爸妈妈他要紧张了吗？那不是故意告诉你辅导要注意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嘛。譬如说你到他家可以说啊、哦、那个辅导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我亲自交给你啊，这当然要想办法编一些故事啊，这些都是我向你们学的，所以学的不太像，请你们原谅哈。你就有理由到他家去，其实你的理由不是送那个东西，你的理由是要去看他一下。巴比伦的使者要到犹大来不是太容易的事，你要找个理由，因为亚述也不喜欢这两个国家亲近。哎，西西家病好了，这是很好的一个理由，探病嘛，病好了嘛，送点礼物去看一看嘛。所以各位，你赶快希望你的你暗恋的女朋友男朋友生个病，你赶快有机会去看他，那纯粹是教会的爱，跟你没有关系哈，就这样。当然有很多的诡诈，巴比伦听到西西家痊愈了，他就送信送礼物去了。然后这个去看，你可以看到他们中间其实可能你看不出来了，解经家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双方想要先签订秘密的军事协定。在第13节，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。哦，这句话里面玄机太多了，那个使者一定是很会讲话，赋予使命，可能还带了巴比伦王的亲笔信。我们可能也有试探，我们试试看，看看你的财力你的军力我们可不可以合作。于是西西家就听了使者的话，就把 宝库中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，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和他国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，通通给他看了。各位，如果哈，你知道你女朋友今天要到你家来，哦，可能更严重的是，如果你女朋友的父母，女朋友可以换成男朋友哈，要到你家来，各位，我相信你从小到大十几年、二十年，从来没过打扫过的卧室、书房，每一个角落你都会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进来还要说：“哎呀，今天太忙了，没有打扫啊！”就类似了啊，类似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怎么样来表的做这些虚伪的事情了。反正就是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喜欢的人来了，或者说对你很有关系的人来了，你要把你一切最好的给他看，然后就想尽办法给他看。这个我们中国的应该是隋炀帝吧，他你看。他为了让他好像是次子，对不对？我如果历史错了，你们会可以纠正我。就是他好像次子，他不应该是太子的，但他就怎么都想办法让他父亲把他立为太子，把他哥哥废掉。啊，其中也是因为他知道他父亲很喜欢小孩子节省，所以他的衣服总是破破的，父亲来到他家里面总是破破旧旧烂烂的。哇，他爸看了就很高兴。所以你们当然都知道这些啦。如果你的女朋友喜欢什么？如果你女朋友很喜欢听莫扎特，你根本不知道莫扎特怎么写，然后他来的时候就哇，桌上一大堆莫扎特的 CD， 而且还磨了一下，好像表示听了很多次的一样。啊，我都是向你们学的哈。西西家把一切东西都可能最好的，我都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借一点金子、银子和武器。你知道他做这一切的展示有什么目的吗？其实就是跟我刚刚讲的，跟商场上的交易也是一样，我把最好的给你看。包括我相信两个公司要签合同，要下订单，当然那就更仔细了，不能被骗的。你能拿出什么东西？你的产品达到的规格有没有这么高？西西家把一切都拿出来了。各位，这件事有没有错呢？西西家做这个事，他想要跟巴比伦结盟，然后做了这一些事，有没有错呢？先看圣经讲，在这里讲应该是错了。第十四节，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。以赛亚书七章三节，就是他曾经见过他父亲，一样的，几乎是一样的事。问他说：“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”西西家说：“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。”以赛亚说：“他们在你家看见了什么？”西西家说：“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了。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”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：“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当太监的。啊，显然这件事做错了，所以上帝非常生气，以赛亚就宣告了一个审判。这审判是很糟糕的，就是说你现在想要跟巴比伦结盟，以至于把一切好东西给他看，结果会是你家的好东西，包括你儿女，通通都会被掳去。而且你儿子本来是要继你位的，或者是太子，要变成太监，子和监只差一个字哈，是很大的羞辱。那西西家在这件事上有什么错呢？把这些东西给人家看有什么错呢？哦，有啊，我们也感谢主，圣经有跟我们讲清楚讲，那就省了我们很多力气，就不必去推测很多哈。各位不必去看，这是在历代志下第32章，那里有讲到说西西家得了医治以后，不但是西西家和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骄傲了。 这一骄傲，耶和华就离开他了，神就离开他，他们就进入一个试炼，就是他们有一个骄傲的态度，我这么重的病都好了，然后那个庞大的国家要来找我，可能想要结盟了，就跟一个小公司，现在有个大公司Dell 吧，要来跟你签合同了，下订单了，哇，吃都吃不完，那很骄傲，就有这个骄傲的心，然后在骄傲的心中，他就把一切东西秀给别人看，要表示自己多棒，这骄傲。西西家这样做不对。好，我讲了这个，我要说另外一点，各位，你如果刚刚听懂我讲的，你就要知道，西西家的错不在把这些东西秀给别人看，西西家的错在心中骄傲，这两个不一样，你不要搞错了。看起来是一起发生的事，但是不一样。我要讲的重点是，神是看内心，人是看外表。一个人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，神是看你的内心，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，你想要做的呈现出来的那是外在的，那个神也会根据内心来做判断，但是主要是看你的内心如何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要以为西西家结盟一定是错误的，你不要以为西西家招待这些外邦的使臣是错误的，你不要以为一个人把好的东西给人看，这就叫爱现，这是错误的。各位啊，不一定。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王，这个王也很爱现，就是所罗门王。在列王记上第十章讲到示巴女王，另外一个王要来看所罗门，所罗门就把宫殿里一切的东西通通给示巴女王看，不但给她看，席上的珍馐美味，群臣分列而坐，仆人两旁侍立，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，酒镇的衣服装饰，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。哇，这个排场把示巴女王吓得，我们中文圣经说魂不守舍，也就是下一次你的准丈母娘要到你家来的时候，一看到你这准女婿，哇，爱的魂不守舍，我女儿赶快嫁给你了，你就成功了哈。对不起啊，讲太远了，你们一下还回不来哈。各位，我再讲一次，你做什么，你去短宣，你去讲道，你去扫地，你去当董事长，你去开计程车，你去考试，你做什么？还有姐妹们，你们打扮，照镜子打扮，逛街啊，对不起哈，各位，你做什么，那个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错，可以对也可以错，是你为什么做这个？是不是主的爱？是不是主的意向？是不是主在你心中动这个功？这个最重要。我不是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下一次选手机的时候要跪在那里进食祷告三天，主要求你指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确是一个意思，我们或吃或喝或睡或醒，我们都希望主的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今天讲的其实比你们听到的更难。我们要从心里敬畏信靠这个上帝，而不是你外面会去短宣。你啊，我不是说，哎，对不起，刚刚才为你们短宣祷告过，不是说短宣不好，我只是一再要提醒，耶稣也一再提醒，先知也一再提醒，你的敬拜、你的祭祀、你的献祭、你的严肃会，通通可以是上帝非常讨厌的。这是先知书讲很多，耶稣发脾气发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在妓院，而是在圣殿。耶稣最看不起、最愤怒的不是妓女和税吏，而是宗教领袖。 所以你短宣，你读经，你祷告，你心里不是一个信上帝的态度，神并不喜悦。而你在烧饭、洗碗、逛街、买手机，当然我也很难想象，主啊，我买哪一个才荣耀你？我也实在是很难想象你们怎么这样想哈，应该是可以这样的哈。你应当可以在买电脑或者穿漂亮衣服的时候有一个感恩的态度，我们不敢说一定是怎么样能够侍奉主的哈，但是有个感恩的态度，也赞美神，让一个服装设计师设计这么好的衣服，又让你老爸老妈那么有钱，又让他这么大方，让你们今天能买到这件衣服，你为此感恩和赞美也是很好的。所罗门把一切秀给示巴女王看，上帝没有一个字责备，因为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所罗门在秀示巴女王所有东西的时候，给示巴女王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，示巴女王后来对所罗门说，哇，你实在是太有福了，我听到的豪华亲眼见到还不到一半，但是你的百姓，你的臣仆最有福的就是他们可以听到你讲的智慧的话。哇，示巴女王也是有眼光的人，她没有看到那些金子银子和场面，她看到这些金子银子场面后面的耶和华。所罗门啊，你有上帝的话，你是有福的。各位，有两群人做一样的事，埃及人下到红海里去，以色列人也下到红海里去，他们是一样做一模一样的事，一群人灭亡了，一群人得到拯救，因为一群人是有信心做的，一群人是没有信心做的。有两个人跟耶稣做一模一样的事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一个人得救了，一个人灭亡了，因为一个人对耶稣有信心，一个人对耶稣没有信心。有两群人在旷野领受了上帝40年的恩典，吃了玛拿，喝了灵磐石的水，有云柱火柱，有两群人，有一群人灭亡了，有一群人得救了，得救只有两个，加勒和约书亚。不是你做什么叫你得救，是你信什么；不是你做什么叫上帝喜悦，是你存什么样的心。你把这些秀出来不一定是错，你有骄傲的心那一定是错。西西家说，我家的他都看到了，就一个没有看到，他们没有看到西西家的神。示巴女王看到了所罗门一切，而且看到最重要的就是耶和华使他富裕。于是以赛亚就说很重的话。好，西西家犯错了，西西家不应该骄傲，耶路撒冷居民不应该骄傲。我们如果把这段话，就列王记下第20章这段话跟历代志下对比的看，就历代志下32章对比的看，你也应该知道，事实上你平常在看圣经，包括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，你会看到有些事对同样一件事情记载有一些出入，那个出入就是不是冲突，出入是让我们看到原来历史的记载，历史的事实可能是更复杂一点。当以赛亚对西西家讲完这句话，我想照历代志下32章来看呢，又造成了一个结果。这结果是我问的第二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西西家把一切东西给人家看，对不对？我们答案是不对。不对不在于把东西给人看不对，不对在于他心里骄傲，这不对。那么下面是大家也很喜欢讨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西西家听到以赛亚所讲的话，他的回答对不对？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，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，岂不是好吗？这句话讲的对不对？ 各位，如果你是西西家的小孩，你一定会说讲的不对，因为西西家以赛亚讲的是你小孩惨了，那么你小孩甚至有人要到巴比伦皇宫去当太监。所以以赛亚讲完了以后，西西家说得好，只要我平安就好，我儿子死了谁管他去吧。这句话通常是小孩说他爸爸妈妈的哈，我说你们了哈。怎么西西家说出这样的话，应该是不好，应该是不应该，他好像说的不对，但是我们也很难说他说的是不是不对哈。我先把答案讲出来，根据历代志下第32章这样讲的话，我想西西家说的是被肯定的，因为历代志下32章第26节，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，就一同自卑，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。我不太知道这句经文怎么来解释就是列王记下所讲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一下，就是当以赛亚讲出这种重话的时候，西西家是很被刺激到的。各位，这一类的重话，圣经里好多个。譬如说，先知拿单去找大卫，先知拿单去找大卫，去的时候都跟你们一样，就你们小朋友、青少、大人、君王，还有我们都有个个性，就我们喜欢听故事，起码我是，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是。我们喜欢听故事，所以耶稣喜欢讲故事，所以我也喜欢讲故事，所以我也喜欢听故事。所以中国历代的君王，你要跟他讲什么话，也先讲故事。拿单说：“王啊，我今天来啊。”他有别的话要讲，但是他不要先讲，先讲他可能会被杀头，所以他先：“我来讲个故事。啊，有一个人从前，Once upon a time。”有一个人，他有一只羊，他很喜欢那只羊，好宝贝那只羊。那只羊跟他一起吃，一起喝，一起睡，哦，真是宠物哈。他只有这只羊，这只羊好像他女儿一样。他有一个邻居，他邻居很有钱，有好多羊，他邻居也很多客人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。他邻居就在想，我怎么待客嘞？跟我讲的跟拿单不太一样，我讲的长一点啊。我怎么待客呢？他有千千万万的牛和羊，但他不从他的牛羊里面拿一只出来待客。他把他的穷人邻居的那一只羊拿来杀掉了，然后烧得很好吃，给他客人吃，他们吃得好愉快。然后还买了茅台下酒，吃得很愉快，好高兴。各位，你们听了无所谓，可是拿单知道他打中大卫的心了。因为大卫这个人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可以是缺点，也可以是优点。就大卫呢，最见不得弱小的被欺负，大卫最见不得这一点。这应该是好事，所以大卫他跟扫罗见面的时候就讲过，我牧羊的时候看到有那个熊啊、狮子来吃我的羊的时候，来抢我的羊的时候，把我的羊叼走的时候，我就去抓住他，甚至大卫讲得很生动，抓住他的胡须，然后打他。各位，他不是抓住康牧师没剃过的胡须，打我。他抓住狮子和熊的胡须，我也不知道有几根胡须给他抓，然后打，一直打到那个羊被放掉为止。大卫要表达就是说，我见不得一个弱小的被强大的欺负。大卫很有正义感，大卫很同情弱者。 拿单说，有一个人很有钱，他有很多的羊，他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，结果他就把邻居的羊拿来杀了。各位，你要再去想哈，是拿单讲的时候没有讲他把他偷来，也没有讲他抢来，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他是买来或者他要来，非常有可能穷人欠了他很多钱，有钱人有权把这个羊拿过来。大卫听了就好愤怒啊，站起来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做这个事人该死。哦，国王说该死，那个人一定该死了，那人非死不可，国王说的，而且国王是指着耶和华发怒，哎，发誓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这个人要死。然后下面理由是他没有同情心，这句话更表示可能那个有钱人拿到这只羊没有用暴力，是合理的交易，但是他没有同情心，他要赔四倍，他行这事没有怜悯。哦，拿单讲故事哦，然后大卫说出了拿单想要讲的话，就这个人该死。拿单说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就是那个该死的人，你就是那只狮子把人家的羊吃掉的。然后拿单没有一个字提拔十八，各位，我这现在教你们怎么讲话啊，怎么跟你父母沟通，怎么跟你儿女沟通，那件事都不讲，但是讲一个故事，到最后双方都明白在讲什么。我猜你们现在也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拿单会跟大卫讲，大卫在最大的愤怒中，这世界在我管的国家里，好小子，居然有人敢把别人的羊拿去了。拿单下一句话，你就是那个人。然后下面解释了一下，哇，大卫的情绪从最愤怒到最羞愧。拿单讲完第二段话以后，大卫说的就是，我有罪了，我完蛋了，我就是那只狮子啊，怎么一辈子打狮子自己变成狮子了，怎么一辈子打那欺负别人的人，我现在变成欺负别人的人了。各位要小心，我们都有可能一个爱上帝的西西家变成一个骄傲的西西家，可以很快，你我都是一样。然后讲出以赛亚讲出跟拿单类似的话，你惨了，你惨了，你做的错事情真的太错误了，你太骄傲了，你太忘记上帝了，你太目中无神了，所以你所有东西通通没有了，你儿子要当太监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听到上帝的审判，我们是什么反应呢？这就很重要了。你都可能做对，你也可能做错，我们这一辈子做对做错的事情都多得不得了，你我都是一样。我们希望我们在做错的时候我们不会绝望，我们知道上帝有赦免的恩典。我们希望我们在做对的时候，尤其做得非常对非常好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呈现的是那么丰富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已经得了必死病又好了，我希望我们都要骄傲。我要讲的其实都你们听过几千遍，你们也会讲的。我觉得西西家的反应是好的，虽然也许他可以有一些其他反应我不知道，但就历代志下讲，他和耶路撒冷居民因为知道自己的骄傲就谦卑下来了。我想列王记跟那句连起来可以解释成啊，耶和华还赦免我，感谢主。我觉得这句话的解读不必是说我儿子被当太监好吗，活该，谁叫他常常那么晚不回来，又把我的电脑用坏了还中毒了，我想不是那个意思。重点在他对上帝还是有个感谢和赞美的心。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，岂不是好吗？ 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也在想，西西家这段话是不是还是不够好，还是骄傲了一点，或者自私了一点，还是只想到自己嘛，我好就好了。可是各位，请你注意，我们基督徒是舍己没有错，我们基督徒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没有错，这一点都没有错。可是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我们舍己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白白的把最好给我们。千万千万各位基督徒，不要又是我们中国那种道德主义，我们基督徒就活在世界上就是如何舍身喂虎啊，如何我们把一切美好都给别人啦，然后我们自己就死掉啦，我们的血都给蚊子吃了，让我爸妈不要给蚊子吃啊，这一类的事情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没有那种悲壮的心，我们有一种心，上帝替我们成就了，我们不是什么悲剧的英雄，我们是喜剧的演员，因为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一切。而在上帝为我们成就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当然希望西西家也有祷告说啊，那我儿子的罪能，我儿子是不是也请你收回，这是可能的。也许西西家有讲，这里没有记载，也许他悔改包括这些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他说，你能够让我在我平生的日子平安，我谢谢你。各位，这是我们每个应该求的，这个求的一点都不自私。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主啊，求你，好像有的时候圣法兰西斯那一类的模式，在很多我们吃饱喝足巧克力吃太多的人，又想节食又嫌胆固醇高的人，有那种罪恶感。哦，主啊，我想过那个卢云的生活，我想过圣法兰西斯的生活，求主就让我一天只吃一顿饭吧，面包就可以，清水就可以，有的时候没有面包，而且把面包给另外一个跟我一起进食的人。主啊，我要走路到南部去传福音，沿路走哦，等等等等。各位，你不必有这种想法。你说主啊，我希望坐高铁去南部传福音，很可以的。因为神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个舒服的日子过，只是这些东西常常容易成为我们的网罗，成为我们骄傲，成为我们陷阱，所以常常就有负面的，而不是说这些不好。如我们不是天天祷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吗？我们从来没有祷告，我们今日的进食求你保守我不要太饿。神要我们吃，要我们喝，要我们睡，只是希望这些东西不会成为我们的网罗。各位，这个世界太多可怕了。当我们说在我的日子有太平和稳固，那岂不是好吗？废话嘛，当然是好。居然我们对这句话有所怀疑，那表示我们实在自虐的心太重了。求主让我们感恩，求主让我们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，不管是怎么苦，因为知道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所有你的儿女，让我们从小到老，家长、儿女、辅导、牧师，我们的心越来越有主的心，越来越是主的心，越来越乐你所乐，恨你所恨，爱你所爱，慕你所慕，越来越有你的恩惠和慈爱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充满了感恩和赞美，越来越有你的忍耐和智慧和勇气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难以忍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事，我们能忍，我们能有智慧和勇敢处理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